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再次欢迎大家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主。下个星期呢，新生命堂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啊，希望大家能够特别的来纪念，求主带领下个星期主日的时候，你们所要做的选举啊，就刚才我们这里所做的报告。那我也会不会，我也不能来，我也不会在你们当中啊，不是因为我已经不是你们的会友，乃是母堂生命堂他们下个礼拜也庆祝64周年感恩建堂纪念，他们64周年，所以我们感恩就是说带领这个母堂生命堂啊，在这个64年的时间为主在那里做见证。那新生命堂也是从母堂那里的弟兄姐妹到这里来建堂的，所以生命堂是新生命堂的母堂啊。我们不要提醒一下，不要忘，你要说忘本啊，不要忘记我们的根啊，我们的根。如果你在那个牌子下面那个牌子啊，可以看到。今天我看到这个长，当然我去那边从白鸟过来，那么遇到了在那里的一个长老，他说请带他带长子问候你们，所以我也说好的，受托来问候。他们也常常纪念这里的事工的。当然他们有自己的事工，也自己的忙哦，但不过我知道他们也在为我们祷告的。哎，每个星期二他们的祷告会，英文部的祷告会，他们都会在纪念我们。好，请你打开到马拉基书3章1节到6节，就是刚才上个星期我已经稍微讲到这一段经文，不过是前面的就是在17节那里，当时神的百姓与神争论。那其中的一个争论呢，来到这里蛮属于一种高潮，他们用言语反锁神，让神感到很烦腻，因为神跟他们所说的话是真理，神也不只是在语言上来帮助他们明白，在行动上他也让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的保守看顾他们，没有离弃他们，百般的一直在赐福于他们，纠正他们，但是他们却是心里刚硬，不愿意明白，不愿意去听从神的道。终究我们就如提摩太书第二后书保罗在那里说到什么，有一些人，这是指着教会所讲的，他们终究学习却怎么样，终究学习或者常常学习，终究不能够明白真理。听了很多，看到很多，经历了很多，但是就是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不能够明白，而且还一直用语言以行动来违抗神。所以可以看到上帝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心很难过，就好像一个孩子，你想象你的孩子不听话，你百般的无条件的爱他帮助他，但是他就在那边一直顶撞你，你会不会烦？这就是神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文字 来告诉我们他的心。当然上帝是灵，他没有肉体，他不像我们，但是他也有感觉的，他能够爱我们，他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正确的态度来回应他。那今天我们就是来针对他们所说的公义的神在哪里，最后他们这样的讲出这句话来，公义的神在哪里。那上个礼拜我已经讲完了这篇信息，所以如果你愿意再去听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新生命堂的网站那里下载。还未正式进入今天的这个信息，我希望能够这时候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您赐我们这段时间，这是您所定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这是神灵所给我们的恩典。求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到神你在我们心里借着圣灵所要向我们说的话，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不要轻视先知的讲论，让我们愿意来遵守你的真理，快快的回转归向你，禁止一切所做的不合神的话，不合神的事，一切的罪让我们禁止去做。求主您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带领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从新约来看，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来临有两次，在新约圣经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里，但是在旧约呢，众先知的预言都没有把这两次的这个来临分开，就是说在旧约当你看到关于耶稣的来临他只讲到一个，在新约呢我们就看得清楚，其实是有两个。神透过先知给以色列的一个盼望，就是要拯救的主必然会来到，这是神启示的一个特色，神的启示的一个特色。神的启示是不是一下子全部公布公开，神的启示有一种特色是什么，它是渐行的，渐进的 progressive， 渐进的，是一步一步的开启，让我们能够来明白。所以你当你读创世纪开始，你看上帝怎么启示，慢慢慢慢的揭开他那伟大救恩的计划， The unfolding story of redemption、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语绝对不落空，他一步一步的向人来启示，总意呢是要我们知道，尤其在旧约的时候是要让他的百姓知道救主一定会来，要人把握住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事实，虽然还没有实现，但神所说的必然要实行，这是一个事实，虽然还没出现。所以我们知道马拉基讲完之后多少少时间，马拉基所讲的信息有没有应验？有。马拉基讲完之后，因为神的百姓一直顶嘴一直顶嘴，都不想来顺服神，神就好了，你们都不愿意听，该讲的都讲了，那上帝就安静了。从那个马拉基最后一本书来到新约马太福音，这段时间是可以说也有一般很多的解经家这么说，很多的信心伟人这么说，这段时间是最黑暗的时间，因为神不再说话。多长的时间？400年。但是神有没有放弃 他的百姓？没有。为什么上帝没有放弃他的百姓？最后一节刚才你读到第六节，因为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道理就在这里。神的慈爱没有变，神的怜悯永远长存，所以他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感谢神，我们在变，神没有按着我们而变。如果神是因着我们而变，我们就糟糕了。你坏，他变得比你更坏，有没有？但是没有，神没有。我们再怎么坏，他还是很温柔的待我们。四百年后，我们看到上帝应验他的话，但不是全部，局部。他已经一部分应验了，你说其他的另外一部分会不会应验呢？会不会？必定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教会，我们更要谨慎，因为我们的确蒙恩啊，我们的确有了这样的个特权，我们看到上帝所做的是如此的清楚。如果我们刚硬的话，将来我们所受有的审判呢，将会比马拉基那时候的百姓更加的糟糕。因为就如耶稣所说，对当时他当时的法利赛人说，如果今天你所看到的，你们所听到的道，如果在索多玛俄摩纳那个时候将传给他们，他们早就悔改了，所以你们的罪比他们还更大。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新约这个时间，在这新约这个时候，我们听了什么多的道理，这么多的真理，我们还是刚硬的话，那我们的罪可能不是可能的，比他们更大。我们继续来看，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差遣，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就是我们看到在新约出现的啊，在当时上帝对他的百姓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哎，这因为东西已经来了，已经发生了啊，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也就是说救主来到之先呢，他的使者要先来。有，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到，这里有讲到几个使者，一个还是两个？两个，分开的，一个是预备，另外一个是立约的使者。所以我们看到，首先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这个是预备道路的，不是那立约的。他目的呢，是要为那过后要来的使者预备前面的道路，后面来的才是真正的君王，是立约的，是上帝的弥赛亚，暗立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世袭约翰来了，他也告诉我们，他不是那位弥赛亚，他是来为预备道路的。耶稣也为这个世袭约翰做见证，说这就是最后的一个先生，是一个伟人，他就是在圣经所说的在旷野的那一位预备主的道路的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第一个使者就是施洗约翰，他已经来了，他要预备人心，为上帝做宣传。当主来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人的心容易被接受。当人看见这位先锋，就知道救主要来了。今天我们也看到这种先锋啊，有没有？施洗约翰来了，就是先锋。耶稣也来了，这些都是已经给我们做了先锋，做了见证。从新约的亮光来看，先知的预言，先知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这位使者我刚才讲了，就是施洗约翰，那总的来看，这全段的预言的中心是哪？是什么呢？是那立约的使者，而不是那位预备道路的使者。 乃是那立约的使者。我们来看，继续来看第一节的下面，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复然进入他的殿，复然进入他的殿。虽然在旧约没有分第一次跟第二次，但是都是很重要的，没有第一次就没有第二次。在新约有分，但是在旧约都是重要的。但是旧约所强调的是不是第一次，其实旧约所强调的是第二次，第二次。不过他有提到第一次，所以这里呢是讲到复燃进入他乃是讲到第二次的，他复燃要出现。复燃这个次呢是强调上帝要特别让我们明白他来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是你会预备吗？是你是会知道的吗？是你不知道的。是复燃，复燃会来到的。是你意想不到的。就是有这个原文呢，有含这个很快的意思，立刻猛然神速的这种的意识在里面。所以当时先知告诉人的时候，当人看见主的先锋出现的时候，就要提高警觉，因为救主就可以随时来到。今天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都有得到教导，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他第二次的来是会突然发生的，没有人能够预测他再来的日子。他的再来是要审判罪人，第二次的再来。现在我们讲的是第二次，这是个是讲到，不是讲到他已经来的那第一次，现在讲的是第二次。他要来在地上建立国度，在马太福音24:36，耶稣说什么？他对他的门徒特别的告诉，特别的这样的教导。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把这句话，把他这圣主耶稣所讲的话放在心里，不要忘记。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这个时间谁知道？他会突然来，时间谁知道？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5:3，保罗又在给我们一个提示。这个提示是当也是关于主耶稣来的时候将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当你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特别要小心，因为耶稣要来了。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复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当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当耶稣来的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会晓得的，很多人仍然在忙着自己的事，很多人仍然在享乐，很多人仍然在昏昏欲睡。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要警醒，要警醒祷告，免得路的迷惑，免得当主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蒙在鼓里。因为主的来是没有人知道的，是突然的，是意想不到的。那我们继续看，这马拉基还特别的形容这个使者，他是立约的使者，是你们所仰慕的。你们所仰慕的，这里告诉我们马拉基的时代，以色列人期望主的日子快快的来到，他们仰慕这个，他们一直祷告到今天还是如此。但是呢，他们是希望救主来救他们脱离世上的苦难， 所以他们有这个库墙，一直在那边祷告，一直在那边求上帝快快快的来。当时马拉基的以色列人也期望主的日子快快的来到，完全预知不到，对整个世界来说，那是将会是个可怕的日子。主的日子，主再次来到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哦，是件很可怕的事。你听马拉基讲话的人，就像先知阿摩斯时期的那些人一样，以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了。可能在我们当中啊，主啊，耶稣快来快来，很好很好，心里在想什么呢？他们以为自己准备好自己要来迎接主，但是真的准备好了吗？阿摩斯怎么警告他们？阿摩斯警告当时的百姓，也是跟马拉基的时间是很靠近的，他们两个这位两位先知是蛮靠近的，就是同时的一些人，他们是怎么样的来等候主的来临？你看嘛，阿摩斯书第五章18-20节，哦，阿摩斯这么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哎，我们听起来好像有问题啊，怎么盼望耶稣再来的人有祸呢？应该是有福啊，为什么等候耶和华等候上帝的来有祸的呢？因为他们以为 那一天是可以很高兴的，但是阿摩斯告诉他们，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怎么样？黑暗没有光明。当耶稣来的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哇，这样是光明的，对某些人是光明的日子，但对大部分人来讲，那是个黑暗无日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是下地狱的日子，是进入这个黑暗的火湖里面的日子，是进到上帝的审判的愤怒里面。啊，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阿摩斯那个时代，马拉基那个时代，包括我们今天很多以色列人，当他们听先知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救主要再来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他们眼中只看到赐福的应许，却看不见审判的警告。有关主要再来建立荣耀的国度的预言，令他们啊，雀跃万分，好像麻雀早上起来，哈、啊，跳跳跳，很高兴啊，看到第一道阳光啊。但他们却忽略了另外一些预言。你看预言，你要看全部，你不要只看你要看的东西。那么那些重要的，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你不看。对，主的日子来是圣宴的日子，但是同样的，是审判的日子，是赏赐的日子，同时是审判交账的日子。除非我们是预备好的，真正的预备好，要不然那是一个黑暗无日的，咬牙切齿的。这是耶稣所讲的，他要分山羊跟绵羊。最近有一严牧师在英文部讲到，我听到过后哗啦哗啦很多声音，因为有人说 有一个教会的牧师说，新生命堂的会友都是山羊，没有一只是绵羊。那我就是牧师的，我也是山羊的牧者，山羊人。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我们很生气，他凭什么说我们是山羊？ 他凭什么我们不是属耶稣的人？他凭什么来论断我们？但弟兄姐妹，让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接受这样的话吧。怎么样接受？我们就要自己审查自己，我是不是山羊？不是每一只叫咩咩就是神的羊哦。咩咩，山羊也是咩，绵羊也是咩，羊咩咩。我们是属神的羊吗？因为的确的，耶稣有讲，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分啊，所以我们要清楚，主再来的时候是我们得赏，是得深渊的时候啊，得释放的时候，得着赏赐的时候。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主再来的时候也是他的愤怒要临到的时候。这个必须要平衡啊，要平衡。一些教会常常会讲的是成功神学，他讲的就是很好听的，没有审判，都是恩典， super grace, hyper grace, 都是恩典，你不用认罪，你的罪耶稣已经担当了，所以你只等候耶稣再来，神要给你救恩，神要给你很多很多东西。但这是神的话吗？你好好读圣经，你就明白这不是神的话。万物的绝迹尽了，所以你们应当什么？警醒。为什么要警醒？免得我们也掉入那里面去，审判里面去。这是不只是保罗讲，这是彼得讲的。主的日子是可怕的，所以我们要当战战兢兢。主耶稣再来，特别今天我要往这方面来讲，因为我们常常讲的是正面的，反面的我们都不喜欢听，因为会扎心，会难过。但是对我们是重要的，因为这是事实。主的愤怒要临到，全地所有的罪人都要恐惧战兢。而这些以色列人呢，就跟今天我们一些基督徒，当他们入到主再来的意气，就好像在目睹名人到访一样，你明白吗？今天有韩国哪一队要来了？韩国哪一个明星要来了？韩国哪一队这个什么？我都不晓得他们，因为我没有不在乎这些东西。啊、哦，要来了，很多人就好早就拿的东西在那边等。当他们那个什么那个歌星啊，他们是粉丝了哈、哦，歌星哇哈哈哈哈哈哈，主耶稣到来，我们像这样的一样东西啊，看到他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是这样的吗？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的，陶醉在对方的风采之中。但是我告诉你，当基督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审判台前，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是将是可怕的经历。即使我们知道自己在耶稣里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站得住？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起居，神会怎么看我们？我们继续来看，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这个先知就讲了，谁能够当得起？他显现的时候，谁能够立得住呢？第二节， 主到来的原来是可怕的，我就讲了，没有几个能够在他面前站立的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犯罪，我们都有罪，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不能够贿赂的，他要来，我们看到他要来洁净，他要来洁净他的百姓，他要重新建立祭司。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将一切不洁净的除掉，使他的子民和仆人成为可悦纳的祭，献给耶和华。在第四节，马拉基时代的祭司，我们都知道他们献上的是不蒙悦纳的祭，对不对？他们把那些常祭的献给神，哦，把那些有缺乏、有问题的，不是完整的，因为他们的心不完整，所以他们所献的就不完整，所以他们所献上的祭就好像亚伯所献的祭不蒙悦纳。不是说今天我们拿祭来献给神，神就会很高兴，神所看的不是这个祭物，神所看的是献祭的人。今天不是说我们坐在这里神就很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在敬拜他，那才重要。我们看到当时马拉基那些的百姓，他们如何背弃神的约，所以神呢，他要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来洁净他的百姓，他要来洁净他的百姓。彼得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就刚才我讲了，万物的结局尽了，同在南洋端经文。但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到了，审判要从哪里开始？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要从哪里开始？是由开谁？由谁来开始？他要向谁开？先，我们说，下手吧。先去向谁来开始这个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彼得后书第四章十七节，从神的家，神的家是谁？我们教会。神要首先清理门户，我们中文说先清理自己的门户，再来清理别的。的确的，我们明白道理的人，在神家里的人，这个是我们更应该要警惕，因为我们懂了真理嘛。那日子来到，神的使者要使上帝的子民成为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要怎么做，首先他要来念经，第三节到第四节，因为他如念经之人的火，他如念经之人的火，要漂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念经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主来，当主耶稣回来第二次来，他要来念经，他要清除那些不干净的，因为过后是进入到永恒的荣耀里的，进入到荣耀圣洁里面去了，不容许有任何的不洁净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念经之人的火，这个火是要将这个杂质都除掉，因为火金银才能够纯净，主要用火来熬炼信他的人，除掉他们的杂质，使他们能够成为纯正。 这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动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有时候会受考验，也就是如此。漂布之人的剑，这剪剪就是什么？我们每天都有用了，肥皂就是用来洁净的，剪的是用来洁净的，使这个布呢，布匹啊、哦、和衣服可以洁白或清洁。因为剪这个东西呢，能够把不洁净的东西溶解化解，所以神也要在我们身上除掉化解这些东西。他必坐下来如炼金银子的，他很有耐性的坐下来，慢慢的，有时候急不来了，有时候我们以为哎，赶快一下。刚才我们早上我跟我的师母去吃那个这个饭有炸鸡块啊，那刚好要卖完了，炸鸡块就在炸，因为很人很多排长龙，所以这个人卖鸡的他就火开大一点，那个炸鸡炸出来的好吃吗？平常我们吃的时候蛮不错的，有汁，但今天炸出来的呢，首先皮烧焦了，肉呢也干干涩涩的。所以神有时候要熬煎，神做的跟人做的不一样，神会慢慢来做，他有他的时间。哦，他有他的时间，他坐下来如炼净银子的，用耐性用火来将我们的杂质除掉。他坐在那里来洁净利未人，好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利未人就是侍奉神的人。利未人，因为当时其实在马拉基这些领袖都出了问题，祭司出了问题，利未人出了名，他们藐视神的名。所以神要在他们身上开始，因为这领袖呢走得不正，跟着的人也受影响。所以我们这些做领袖的，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要先领袖的，我们都特别求主来保守我们、哦、领袖是神人之间的代表，所以他们我们必须要有好的榜样，自身圣洁才能够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要做领袖的要特别的去注意啊、哦、啊，然后继续来看第三节，他们就凭着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当他们被炼净之后呢，他们就成为圣洁。那圣洁之后，分别为圣之后，他们所受献的祭呢，就被神接纳。他们还没被洁净之前，他们本身有不义不正，所以他们所献的祭呢，就不能够被蒙焉了。所以弟兄姐妹，刚才我已经讲了，献祭着重的重点不是东西，是那个献祭的人。所以这个人当他被神洁净之后，他所献上的就必然蒙神的悦纳。所以弟兄姐妹，不要随便或者是胡乱的来献祭，并不是神所要的。首先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心，首先我们自己要洁净自己，分别为圣。所以第四节，那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苦食之日，尚苦之年。因为他们按着公义献祭，所以他们的供物呢就蒙神悦纳，他们的生命正确，心正，他们的东西就得悦纳。所谓苦食呢， 就是苦时尚苦之年，就是指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啊，列祖的时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耶稣亚、大卫等等，从指那个时候，因为他们一心遵行神的道，行神的话语，他们被神悦纳，所以他们所献的祭也被悦纳。所以求主洁净我们，好让我们的祭物也能够被他悦纳。哦，那些要受洗的人，当然包括我们这些受洗的人，提醒一下，我们这些受洗就是要以神认同，就是要把自己献给主。在受洗，这是向众人，在神的面前，在众天使的面前说：“神啊，我要与你同行，我愿你背起十字架。”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这么做，先将自己献上，我们所才能够所做的才能够蒙悦纳。所以我们首先在还未受洗之前，对我们这些受洗之后已经受洗了，要记得我们曾经在神的面前所做的这个约，让我们记得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同与他每一天同行。第五节，我们来看第五节，这个审判，第二次的审判，为什么刚才我讲的那么严肃啊？黑暗无日是很可怕的，因为第五节告诉你，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主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施行审判。啊，然后我们继续看，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行邪术、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换屈的、期望的、期望积极的和不敬畏我的。主要审判罪，要对付一切犯罪的人。首先他说讲到行邪术的，在这个整个列单里面，行邪术的这是有关信仰的问题，是神，是在神以外别有所信和所爱的，这是神最憎恨的。行邪术呢，是被禁止的。所以希望大家弟兄姐妹都很清楚，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不能够去参拜任何的东西，一些不迷信的东西我们都一概不参与，都要禁止，因为那是与魔鬼做交易。今天呢，有很多人漠视神的警告，他们在这里教会，在外面，基督保罗说，坐在主的桌子，也坐在魔鬼的桌子，你比谁？你比上帝强吗？这是保罗特别的提醒我们，行参与巫术的，这些我们都要禁止。犯奸淫的、起假誓、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期望积极的，这是关于道德行为。主来也要审问人在道德上的行为上的表现，这不只是啊，神只是审判那些拜偶像的，那我没有拜偶像，我安全了。你的道德怎么样？我的道德生活怎么样？现在很乱，世界的道德的价值观整个都在变，都在影响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是否在这上 为主做光做盐，是否我们做一个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主要来审问，要来审问人在道德上、行为上的表现。对，我们的主是蛮有怜悯和恩慈的，但他绝不是一位好好先生的，什么都可以的。千万不要以为神是爱，所以我们的罪全部是我们犯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有人说，我们以前所犯的罪，今天所犯的罪，将来所犯的罪，神都已经原谅饶恕我们了，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了，这是错的。诗人大卫有说：“求你也饶恕我隐而未现的罪，求你叫救我脱离什么那任意妄为的罪，因为那是大罪，任意妄为。”我们就失去了谨慎 presumptuous 任意妄为 you presume 哦、oh, that's presumptuous 千万不要 presume 不要以为让我们看圣经的话看真理神怎么说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啊、哦，奸佞的上帝绝对不可饶恕的奸佞的上帝绝对不能够姑息人的罪他必要追讨其假释的其假释的也是很重要我们是否有在其假释说谎做假见做假公证做假见证做假见证有人说那也触犯了第三诫命也就是不可欢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我们必定要为正义 站起来有时候不说话不等于就是说你没有做假见证你知道你却不讲那也是假见证你知道不信耶稣的会怎么样会下地对不对那你看到这个人没有信耶稣他在做一些东西你就静静那边你不要讲那你说这个人的灭亡他的血会在你的手上不可以做假见证因为我们是属于真理的人 We have the truth 不只是 we have the truth We are of the truth 我们是属于真理的如果教会没有真理这个教会还是教会吗真理是维系社会的水泥啊如果这个真理破了就是根基就破坏了一旦粉碎了真理一旦粉碎国家就灭亡了如果在教会里这个真理已经失去了真理不是只是讲到教会的教义而是我们的信用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是否为着真理啊如果在教会我们都没办法信任信任我们怎么能够为主的真理做见证呢、啊、所以千万不要在你的弟兄背后说这个说那个人家不信主来到你到底你们到底干什么真理何在欺压人的、哦、这里我特别提到欺压人的因为这里有说到欺压寡妇孤儿的还有欺哄居居的神都要来审判千万不要欺负人 千万不要，尤其是这些孤儿寡妇，也不要去扣人家工钱啊，随便乱扣人家的工钱，欺压人。最后的第六节，当然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不敬畏上帝的人，神也要审判。不敬畏神就是刚硬，神所说的你跟他唱反调，我就是这样啊，不敬畏。好，最后的就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我非常喜欢这一个我们看到社会，今天社会出现了很多的恶行，犯罪的人不敬畏神，又以为神像他们一样会掩掩不看他们的罪，不因他们违反律法而施行审判。很多人认为神不在了，就好像这些当时那些人，他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今天为什么神没有马上审判？是不是因为他忘了？是不是因为他有切法？答案给我们，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那什么意思？当然按肉身来看，按着肉身来看，身体来看哦，这个雅各之子就是以色列。如果按着人的这个眼光来看，以色列早就应该被灭了，因为他们所做的，到最后也把耶稣钉十字架，把那立约的使者钉死，他们早就应该被灭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被灭？因为神告诉我们答案，不是神不公平啊。上一次我上礼拜讲，如果神要公平的话，如果大家要讲公平的话，我们都不在了，我们都在下地狱了，我们都要领受最糟糕的审判。有时候我们常常，我不比那个人差，所以我应该比他好，我一定他该死我不该死，我们都该死的。但是因为神的慈爱没有变，神耶和华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以色列仍然存在，不是因为他们配的，不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乃是神的慈爱、神的恩典，借着以色列让所有世界的人看到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不只是对以色列这样，他对所有的人也是这样，他也爱世上的人，他也盼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来接受，借着以色列，他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工作，让你们看到，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他是多么充满着慈爱和恩典。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没有因着上帝的不变的性情、旨意和影响而感恩呢？没有，但是神还是保守他们，神的慈爱没有改变。今天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神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来让认识他，看到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一切。今天希望大家都能看到，我们能够真有这样的生命活在这个时候，能够来听到，能够在这里读到这段经文，这完全是神的爱，无条件的爱，神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神是信实的，他信守应许，神是公义的，所以他牺牲他的爱子。就上一次我跟他讲，神是公义的，所以他的爱子必定要死，为了谁而死？你和我。 因为他的慈爱不改变，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世上，为了你和我钉十字架，使我们能够得永生。你说神不公平吗？神透过以色列，你说，所以当我们有时候我们以前觉得很不满，为什么上帝对以色列特别的这样照顾，我们别人都杀杀杀砍砍砍，不是的。以色列，我们也看到上帝也，他们也为着他们所做的付出代价。所以看到他们活在那种苦连天的这个情形，他们也被大屠杀，神的审判也临到他们，他们也被分散。但是，是不是他们不该死？他们该死，他们该死，我们不该死吗？我们也该死。我们都需要救恩。今天谁是雅各之子？以色列人是真的雅各之子，但在信心这方面，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今天也是属于雅各之子，所以我们要学习雅各、哦、雅各在罗马四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哦、雅各之子。所谓雅各之子呢，就是敬畏神的人。雅各如何抓紧神，在临终的时候他扶着他的拐杖在哪里？在床头敬拜神，还记得吗？我最喜欢雅各的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临终的时候紧紧抓住神敬拜神，这就是雅各之子的应该所做的。如此信靠神的人当然不会灭亡，你信靠神你就不会灭亡，你来相信接受神你必不灭亡。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所说的，因为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因为他是不改变，他言存必行，他必要赐福给雅各的子孙，他必遵守诺言。只是先决条件，我们必须要像雅各一样来抓住神，我们要做雅各之子，来敬拜敬爱我们的神。盼望我们今天都能够做雅各之子，真的雅各之子，属灵亚伯兰的儿子的后裔，来敬拜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这段时间能够再次来默想你的爱，默想你的话语。神啊，你是公义的，感谢神，你不但是公义，你是充满着怜悯慈爱的神，你是信实的主。因着你不改变，你的慈爱不改变，所以我们没有被灭亡。所以让我们能够今天看到是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一切，让我们赶快悔改归向你。咱们当中若还有人还未来相信你接受你，这个时候求您自己来做那感动，求主帮助他们打开心，接受福音，接受神你的救恩。因为当我们相信你，我们就不会被灭亡，因为神你的慈爱不改变。你的慈爱不但要临到我们身上，也要临到众人的身上，所以求您自己来感动所有的人都能够悔改。愿主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